好，我们请看讲义1563页，卷55，讲义1563页。空有无二，达佛智。首先谈学的方法。虽然菩萨要学波尔波蜜啦，然后了解五蕴啦，六度等等，但是这里说法空故，不见有法可学。菩萨摩萨作如是学，为不学色，不学受想行识。为什么？以不见色当可学者，不见五蕴当可学者。那六度也是如此，十八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空法，还有初二三世果地之佛，还有佛果乃至一切种子，就是不见须陀洹果乃至一切种子当可学者，因为法是空嘛，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见可学。尔时释提梵音，请问须菩提，菩萨摩萨何因缘故不见色乃至不见一切种子？须菩提回答，因为色是色空，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空，色空不学色空，乃至一切种子不学一切种子空。这后面论有解释，他是说就好像人乘马，那不是马去乘马，所以色空本身不学色空，自己不能学自己。第二，以不二为方便来学一切法。若如是不学空，是名学空，以不二故。就说我们在学空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一个空法可学，那其实不是真正在学空。那如果不执着这样的学，那才是真正的学空，以不二故。是菩萨摩萨学色空，以不二故，乃至学一切种子空，都是以不二故。若学色空不二故，乃至学一切种子空不二故，那么菩萨则能学六度不二故，能学四念处乃至十八不空法不二故，能学初二三世果啦，还有地之佛菩提乃至佛菩提，还有一切种子不二故。那菩萨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我们对照一下角注144玄奘大师的翻译，若菩萨摩萨不于空学，是菩萨摩萨为于空学，就是说他不见有一个实在的空法可学，那才是真正的于空学。非故以无二故。诸菩萨摩萨不以色空学为于色空学，以无二故，一切相智空，这就是一切种子空，也是一样。好，下面第三行这个地方留意一下，若菩萨摩萨以无二为方便于色空学，乃至以无二为方便于一切相智空学，是菩萨摩萨能以无二为方便学不施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罗什的翻译，花果二的第三行，若学色空不二故，它的意思，这个不二故或者以不二故啊，其实有时候不是在表达原因呢，它是以无二为方便，它是以无二为方便来学色空。 乃至学一切种子空不二故，那个后面的不二故也是一样，是以不二为方便来学一切种子空。如果能够以无二为方便这样来学是空乃至一切种子空，那就能够来学六度，就能够以无二方便来学六度，乃至学一切种子，能够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好，以下谈以无所学为方便来学般若，承办一切种子。好，这里名所学提到不为增减故学，还有不为寿灭故学。若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是菩萨不为色增学，不为色减学，不增不减啊，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增学，不为一切种子减学。那什么是增，什么是减？我们先看一下1567页的论的解说。讲1567页中间上面一点点，第二，以无所学为方便学般若。括号一，名所学啊，首先谈不为增减故学，若能如是学正行菩萨道，不增减色学。什么叫不增呢？若但见四大及照色合而成身者，则不生执着。因为有的人他会执着男相女相啦，好丑啦，高矮胖瘦等等的。那如果能够了解我们的身其实只不过是四大四大所造色的假合啊，知道这样运缘法，那就不会产生执着。但是有的人对于这个身而起男女相、好丑相、高矮相啊，误以为是实在的而称赞染着心，那就是增。那我们来学般若啊，它不为色增而学。那什么是减呢？若破色使空，而心又执着这个空，那就是减。其实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身只不过是因缘和合啊，不增不减，不会产生执着它是好丑，也不会执着它是空啊，不增不减，应该要这样的学啊。那不只是色啦，一切种子也是如此。好，再来1564页的讲义，不为寿灭故学啊。若不为色增色减而学，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增一切种子减而学，是菩萨不为色受学，不为色灭学。亦不为受想行识受学，亦不为受想行识灭学，乃至一切种子也是一样，不受不灭。那什么是受，什么是灭呢？我们先看论1567页论的解说。不受不灭者，空故不受。这受有摄受或者是摄取的意思了啊，就自性空啊，没有摄或者什么东西可以摄取。不过因为是因缘法，它业果因缘相续，所以它是不灭。始终须菩提自说因缘，色受者不可得故不受。不但是法不能够有所得啊，那摄取色等法的人 一样是不可得啊。法是空，众生也是空。又以色内外空故不受啊。这十八空里面有内空外空嘛哈？那这个色呢是内外空，所以不受。那有人又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嘛啊？有的又做断灭，所以下面就接着说，以色中内外空，空故不灭，就是对于执着的空呢，你把它破斥掉啊，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有人误解空了哈，以为那是断灭，所以空掉它断灭这样的思想，故名为不灭。另外，受跟灭哈，那个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的，在讲义1568页第二是因有的地方啊，舍利弗作是念：菩萨法应当灭一切烦恼，应当受一切诸善法。那为什么说不受不灭呢？啊，所以这里的受，比如说摄取啦，摄受一切的善法。那灭呢，要灭掉一切的烦恼啊，啊，菩萨法应该是这样子吧？嗯，应该摄受善法，应该灭啊恶法烦恼。那为什么你说不受不灭而学？如果不受不灭而学，那你怎么出三界啊？能够得到佛的一切种子呢？啊，好，那我们回过来看1564页。好，我们归纳一下哈，就菩萨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啊，不为诸法增减故学啊，也不为受灭故学，不要有那个增益执，也不要减损的执着啊，不要摄取，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法可以摄取，不要以为有实在的烦恼啦或者什么样的法可灭。好，底下变因啊，内外空故无能受者能灭者，亦无一切法可受可灭。舍利弗亦须菩提啊，菩萨摩萨如是学，不为受摄学，不为灭摄学啊，乃至一切种子也是一样。须菩提言。菩萨摩萨若如是学，不为受摄学，不为灭摄学啊，乃至一切种子亦复如是。那所以我就问啊，那为什么呢？啊，好，最后须菩提言：是摄不可受，亦无受摄者。前面是谈法，法是空的啦，啊，没有办法有一个实在的法可以让你所摄受或者索取啊，亦无受摄者，就是摄取法的这个人，事实上他也是空的啊。这摄不可取，那受摄者这样的人也不可得啊。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受，亦无受一切种子的人啊。为什么？内外空故。如是菩萨摩萨一切法不受故，能到一切种子，就对一切法不执着啊。能到达一切种子。那不是说一切法不执着，连一切善法都不修了啊。但当然但是菩萨意不是如此，他是说修一切善法而不执着一切善法，度一切众生而不会执着说有众生是我所度啊，不会因此而起的骄慢的心。能够这样的学一切法 来度一切众生而不执着，那就能够到佛的一切种子。好，底下又谈，虽学般若而无所学，虽到一切种子而无所到。舍利弗告诉须菩提，菩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子吗？须菩提说，菩萨这样的学般若波罗蜜，能够到一切种子，但是一个前提，是一切法不受，不能够执着一切法。好，底下舍利弗又问，若菩萨摩萨于一切法不受不灭学者，菩萨摩萨怎么能到一切种智呢？这就是后面论有提到了，如果一切善法都不摄受不摄取，那一切烦恼也不灭除，你这样的话不能断恶修善，那你怎么可以到达一切种智呢？好，须菩提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色有生灭，受不受。这受不受在其他的版本它是翻译为有取有舍，就是不见色取，不见色舍，不见有垢有净，不见有增有减。为什么？色它是色性空故，它是自性无所有，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不见生灭取舍垢净增减，乃至一切种子也是一样，因为都是自性空的缘故。如是菩萨摩萨为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受不舍。这个舍就是前面翻译的那个不受，也就是不取不舍的意思。不垢不净，不合不散，不增不减故，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智。无所学，无所到故。这个无所学是配合前面的学般若波罗蜜了。后面的无所到呢，是配合能到一切种智。我们看一下脚注156，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直接看第三行，何以故？以色乃至一切相智，皆自性无所有，不可得故。这就是性空。如是诸菩萨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不见一切法有生有灭，有取有舍。这取舍就是罗什翻译的受跟不受。不见法有染有净，有增有减。好，最后这一句留意一下。以无所学无所承办为方便故，而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承办一切智智。刚刚提到以不二故那个不是说因为不二的理由，它是以不二为方便。同样的，我们再看玄奘大师的翻译它是以无所学无所承办为方便故，这样子来学般若，以无所学为方便来学般若，以无所承办，这个就是道一切种子的那个道了，以无所承办为方便，则能承办一切智智。那我们回过来看罗什大师的翻译，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智，无所学无所到故。那如果配合玄奘大师的翻译，那就是什么呢？以无所学无所到为方便故，来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智。 就倒装故，以后面那个什么什么故为方便啊，这样的来学般若，能到一切种智。好，我们再看论的解说。不坏假名说实相，空有无二答佛智。释迦牟尼欢喜来赞叹须菩提智慧甚深，不坏假名而说实相。这时候佛赞叹须菩提说，是的是的，如地士所说。好，下面来解释，那佛为什么要赞叹须菩提啊？论主这里有几个回答。第一个，显示师父他不会高慢的啊，不会说只有我最厉害，只能够赞叹为师的啊，怎么可以赞叹弟子呢？只要赞叹弟子的话，那一些光芒不是被人家抢去了吗？这里论主回答说，师啊，他不会自己觉得高慢。弟子承顺师法故，有人师所说，弟子不受。师父苦口婆心来解说，不是弟子不接受。有的弟子有时候也有所说法啦，或者是有所劝告，可是师父不听啊。如凡夫人处众说法时，破一切语不受，对他人的一切话他都不肯接受。但是佛他是先觉觉后觉啊，只要弟子们福德啊智慧圆满，一样可以得到解脱，一样也可以成佛啊。问题是因缘有没有具足了啊，智慧啦，慈悲啦，福德。好，第二，以佛无我心故，佛他不会执着一个我了，他因为无我了，所以他能够赞叹须菩提，须菩提能够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嘛。从某个意义来讲，他是帮助佛来转法轮了，那当然佛是无我的，他也赞叹。接着是谈佛大悲心，无我那是智慧了，另外佛为大悲心，因为有的众生你看，他或许只认为佛说的才可信，那弟子须菩提所说的呢，或许有人会起怀疑。佛以大悲心欲令众生信受须菩提所说，那经过佛的印可啦，佛的赞叹说，这弟子须菩提所说也是合乎实相的啊，来赞叹须菩提智慧甚深啊，令众生起信。好，以下解释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五众就是五蕴啊，从因缘合而生，没有一个决定性啊，只不过是假名。假名实相者，所谓实相就是五蕴的实相啊。那真如法性实际，这个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须菩提所说啊，不违背这些诸法实相。所以故圣人知道名字是俗谛，实相是第一谛，就二谛了，佛以二谛演说法嘛，知道名字这是世俗另外还要知道实相啊，实相这些如法性实际啦，这才是第一谛。有所说者随凡夫人，因为一般的凡夫不知道真如法性实际这些诸法实相，所以用他们能够了解的语言名字为他们解说。那如果是第一谛的话，就是圣者所共证的真实啊， 就没有彼此啦，也没有种种的争论。不止五蕴如此啦，乃至一切种子亦如是。那法，了解一切法是因缘生，无自性，是空。那众生也是如此，众生空，乃至知者见者空故。须陀丸但有假名，乃至佛也是但有假名。这个是在解释讲义的1562页括弧二，第四问理佛眼胜义的到这一段倒数第三行，须陀丸乃至阿罗汉必知佛，佛是但假名，修理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这是在谈人空啊，谈众生空。所以说须陀丸但有假名，乃至佛也是但有假名。好，回过来看讲义1566页。菩萨知一切法假名，那就随顺般若波罗蜜学。随者和一切法但有假名，皆随顺般若波罗蜜，毕竟空相故。所以要学般若，要知道一切法是空，没有自性，那只不过是假名。好，以下空有无尔达佛智，学之方法，我学法空，但是不见有法可学。如是学，不学色者，假名法中没有一个实在的色的定向。如果没有实在色的自性，那云何学色呢？何以故？菩萨以无眼来求色，用肉眼啊、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要求色的自性啊，不见的色是我，或者是无我，有这样的决定相啊。乃至一切种子也是一样啊，用无眼来求一切种子，也不会有一个决定相。何以故不见色者呢？因为色中色相空，不可得故不可见啊，也就是自相空啊。不只是色自相空了哈，一切种子也是自相空。复次，不学色者，这个是在解释讲义1563页。上面括弧一，法空故不见有法可学的最后一行，色空不学色空，他解释这一句，色空不学色空。论这里他只有提到不学色，其实他是在解释经的色空不学色空。不学色者，是色空即智不能学色空，自己不能学学自己的哈，以诸法行于他相，不行自相故。这里说了一个譬喻，譬如马是由人来乘马啊，并不是自己的马来再来乘马，所以以这个来解释色空不学色空啊。好，以下问：若如是，不学一切法，那怎么样来学一切智呢？答曰：世中说，若能与诸法空中无所执着，那这才是真学是空。如果执着空的话，那是破诸法而不破空。为什么说它不破空？因为它执着一个空呢，它还没有破除这个空相的执着。若人破色而不执着空，那就色与空是不二不别，是为能学色空啊。以不可得空故不见空啊，连空也不执着，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如此。 好，这样的学能够得到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啊，这是赞叹佛的一切种子。上一切种子在菩萨心中有限有量，在佛心中则无限无量。以是故上虽说学佛法，今更别说啊。那佛法不一定是佛说的法，其实有些是指佛的功德啦。好，底下谈到无所学方便来学般若，能承办一切种子，不为增减故学啊。这刚刚说过了，就是了解四大仪、四大所造色和成身啊，不要起男女相啊，种种的胆着，那也不要执着空啊。这是不为增减故学，再来不为寿命故学啊，了解因缘法，没有实在的自信可以摄取可以取，但是也不要落入断灭啊，因为因缘果报它是无常相续。那法不可得色受等，这人啊一样是不可得。好，那这里有提到色内外空故不受啊，以色中内外空空故不灭。那外人就问呢，应该以十八空空诸法，为什么这里只有说内外空呢？啊，论主回答：受色者无故说内空，受色者就是取着色的那个人呢，啊，这是人的人。是空，而这个法色不可得，色不可取啊，这些法不可得就名为外空，那这内外空就能够总摄一切法空啊，乃至一切种子亦如是。若菩萨能如是学，则出生一切种子。一切种子那是无障碍相，如果菩萨观一切法如虚空没有障碍，那就是学一切种子因果相似。佛的一切种子也没有自信可得啦，那它是跟空相应的嘛，那我们学一切法也是要如虚空一样，那因果才会相应。佛不执着，这个佛果是不执着嘛，那么如果众生处处执着的话，那怎么可以得到不执着的果呢？啊，如果在因有所执着，那就因果不相应了。好，底下释迦牟尼就提出了问题啊，那菩萨理当灭一切烦恼，理当摄取一切善法，啊，要断恶修善啊，那么现在为什么说不受不灭而学？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出三界而到佛的一切智呢？说四念已，然后再问须菩提啊，须菩提回答：不生不灭，不受不舍。这个就在解释讲义1565页的经文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色生灭受不受。垢净增减结成的地方又多一个和善啊，又相应不相应，要解释这些词句。好，须菩提回答：破一切法生相故不生啊，破一切法无常相故不灭啊，也就是说诸行无常，但是有的又执着无常，落入断灭了啊。为了破除这样的断灭的执着，所以说破一切法无常相而说不灭。观一切法种种过罪故不受。智论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了啊，就是说即使是善法， 如果是恶法，我们当下就知道它是不好的，不要执取。那善法呢，有时候隔了很久啊，才知道它的过失。也有打个譬喻啦，比如说你的食物啊已经腐败发臭了，我们就马上察觉，就远离，对不对？但是有的美食啊，总觉得很好吃啊，但是一段期间以后它会贪着嘛，同样善法也是如此。恶法我们或许当下警觉，不会去做这些恶法，但是执着这些善法，久而久之也会有过失。所以这里提到观一切法种种过罪，指的也包含这一层含义。所以即使是一切善法，也不应该有执着。所以在波多三昧经也有提到啦，就是有人念佛会见到佛，可是见到佛的时候不要执着，若执着的话，就好像手去抓这个热金丸啊，那还是会伤手。这是不受。另外，观一切法种种利益故不舍啊，也是行善法还是可以让我们断烦恼啦，还可以利益众生啦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舍。一切法性常清净故不垢，但是一切法能生浊心故不净啊。若产生执着了，即使是善法产生执着，那也不对。能生浊心，所以说不净啊。一切法虽是有作无作，起灭就生灭了哈，或者入出来往等，而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其实都是因缘和合了，因缘离散。譬如大海，众河流归之而不争，火珠兼之而不减。火珠在慧远的大圣一章这里有提到，火珠虽能出火，要须见日，亦如水珠虽能出水，要须见月。可能火珠它是一个能够燃烧啦，或者是照明的一个东西啦，不过要配合那个太阳。那这里提到火珠来煎这个海水也不减啊。诸法亦如是，法性常住故，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故啊，不增不减。那菩萨能够这样的学，那就能够出三界而到萨婆若，不见学相，不见出相，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无所学无所到啊。就是出三界啊，到萨婆若啊，不见菩萨相，不见波尔波罗蜜相啊，就是菩萨这样的要了解众生空啊，那所学的波尔波罗蜜这个法也不要执着，也要了解，但是法空。此中略说故，但说无学无出啊，就前面所说的无所学无所到。那以无所学无所到为方便，这样来学般若，就能够到一切种子。好，底下经。再来讨论般若于何处求。那古德对于下面这一段经文他从三般若方面来谈就是般若古德分成三种般若，一个是文字般若，一个是观照般若，一个是实相般若啊。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结构，看课判啊，讲义1568页。释迦梵音请问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当于何处求？那 底下就分三大段哈。第一个论文字般若，如果是文字般若的话，舍利弗就回答，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呢，当于须菩提品中求。须菩提品就是说须菩提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啊，这些般若的文字，他所描述的这些啊文字般若啊，去那边听闻啊，来学习，这是第一个啊，文字般若。第二个论实相般若，那实相般若，那就是诸法实相是空相的哈，本来是心行主灭，言语道断。不过这个地方，它是主要借一个话题来引进来讨论啊。就释迦牟尼来问须菩提啊，因为前面舍利弗说应当从须菩提品中这些须菩提所描述的般若来修学嘛啊。那释迦牟尼就说啦，那是你的神力让舍利弗这样说吗？啊，说什么呢？说菩萨的般若是应该从你须菩提品所说中求吗？啊，那须菩提他就说，并不是我的神力。那到底是谁的神力呢？啊，须菩提说这是佛的神力。好，那借着佛的神力，啊，来引到下面这一段哈。释迦牟尼说，一切法皆无受处，皆无受处，如果对照讲义1569页的角注189，角注189前上大师的翻译啊，他说诸法皆无依持，所以无受处其实就是没有依持的，没有依持的意思了啊，没有依止处。如何可言是佛神力为所依持呢？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在问嘛，哈，说，是不是你的神力啊，让舍利弗说出来，如果要学般若，应当于须菩提品中求。那须菩提说这是佛的神力。那释迦牟尼就说了哈，一切法都无依处了，那为什么说是佛所依的神力呢？啊，离无受处相，如来不可得；离汝，如来也不可得。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无受处啊。在论1574页，三，须菩提答啊，问曰：无受相与汝有何等异？因为前面经提到嘛，哈，离无受处相，如来不可得；离汝啊，如来也不可得。所以万就问啊，那无受相跟汝有什么不同啊？论主这里提了两说。第一说，诸法实相一名无受，一名汝。所以我们先记得什么是无受相，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因为诸法中不可着，故名无受。那什么是汝呢？啊，汝就是真汝了哈。诸细论不能破坏，故名为汝。那汝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第一说就是无受跟汝都是诸法实相啊。那第二说，我们看讲义1575页最下面，有人言无受相与汝是不同的啊。无受相是什么？是毕竟空，无受相是毕竟空啊。 那如涅槃相，是破毕竟空的实相。好，那我们先大略了解了哈，回过来前面讲义1569页。所以归纳起来，无受处相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诸法实相啊，一个就是毕竟空。那这里就问了哈，一切法都没有依持处，那你为什么说是火的神力呢？啊，如果离开了诸法实相，那如来不可得，因为如来他是透彻了解诸法实相才成如来的嘛。那另外无受处相就是毕竟空啊，离开了毕竟空，如来不可得，因为如来也是体会到毕竟空啊，不会执着众生空法空才成为如来的嘛啊。所以你如果离开了诸法实相，离开了毕竟空，那怎么会有如来可得呢？以如如来亦不可得啊，如来因为他体会真如嘛，体会诸法实相。才成如来啊！啊，你离开了如，那如来怎么可得呢？啊，好，须菩提回答：如是如是，离无受处相，如来不可得；离如，那如来也不可得啊。无受处相中，如来不可得；那如当中，如来也不可得啊。这是略说。以下广释。诸法如中不可得啊，诸法法相中不可得，这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哈，一个是如，那另外一个是法相。法相其实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了哈，如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那么于色等一切法如当中，你要求如来的真如，那是不可得的。那么在如来的真如当中来求色如啊一切法的真如也是不可得，这是诸法如中不可得啊。那诸法法相中也不可得，如果在色的法相中要来求如来的法相，那是不可得的。那如来的法相当中啊，色的法相也是不可得，受想行识法相啦，乃至一切种子法相也都是如此啊。以下无合无善故无如来，如来在色如当中是不合不善，受想行识当中也是不合不善。那如来在色如的当中不合不善，那么离开色如也是不合不善啊，就是非相应非不相应，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如此。啊，这是如当中没有合善啊，下面法相当中也没有合善啊。如来于色受想行识的法相当中也不合不善，那离开了色受想行识的法相中也是不合不善啊，乃至一切种子亦复如是。如是等一切法中不合不善，是佛神力用无所受法故。就是说虽然是谈佛的神力啦啊，但是呢他是用无所受法，就是以无依持法，受是依持啦啊，就是以无依持故啊，那是佛的神力。所以这一段哈，他是在提说，不管是在诸法的如或诸法的法相，要求如来都不可得。好，用这个来表显一切是诸法实相是空啊。啊，他即使是佛的神力，他也是没有依持，没有依持处。不能说有个实在的依持处可以执着啊， 啊，用这个来说明是实相般若，这是在说明实相般若啊。那我们提到的文字般若、实相般若，最后呢是谈到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它怎么样说呢？那就是不及诸法，也不离诸法来求般若。对，1571页这里提到啊，菩萨摩萨当于何处求啊？这里提到说，不以色中求般若波罗蜜，也不应该离色求般若波罗蜜啊。同样的，受想行识等一切法也是一样。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与色受想行识这一切法都是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没有对爱，一相所谓无相啊，乃至也不应该于一切种子中求般若波罗蜜，也不应该离一切种子求般若波罗蜜啊。这一切法都是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啊。好，所以这就是不及诸法求般若，也不离诸法求般若。用这个来说明观照般若。那下面还有提到不及不离诸法，还有不及不离诸法的如，还有不及不离诸法的法相。那这我们下一周再来谈。下一周是这一期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加油。好，今天到这里。